上个礼拜我们报告的时候呢，顺便介绍一些他写了 不少的书，那就是像基督教科学观、信望爱、圣经伦理学观，那信望爱特别在我们中间信望爱团契，那荣耀光中活水泉、论救恩与灵恩，那有很多的书，还有很多的著作，那神特别很保守他。他们啊，他跟他师母有三个孩子，那已经是一个啊，三个外孙儿女，然后知道还有一个他的老幺，那个也是孩子最近刚生出来，所以有四个。然后其中一个大男生，那就是老二呢，那现在在北加州，在一个啊教会当那个啊也当牧师啊，那神很使用他们全家。那很感谢神啊，认识他真好。实际上有一年呢，我们请过他，大家大概没有印象，我不晓得。那因为那一年我请他的时候呢，我刚好在台湾的，很像是我的父亲过世，所以我就必须回到台湾。所以他这次来呢，我既然请他来，我一定要在。那所以很感谢神，那认识他真好。所以明天呢，我明天让他好好的休息。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啊，我顺便报告，本来叫你报告的，那就是明天晚上我们6:30，我们有个 potluck， 然后7:30开始，那第二堂，那然后呢，他本来啊还有后天，也就是主日学联合主日学，我们是9:50开始，所以我们所有的中文堂的主日学，我们都一起哈，那我们在那个一起去啊参加那个联合的主日学，然后就后天就是那个崇拜。那这次大会的主题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脚踪。那也我也跟他商量过，就是刚好今年的我们的大会的主题。那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年整个信息啊，我一直祷告上帝，从1到12列，让我们更明白什么叫做跟随基督做主门徒，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那所以求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那个周公和牧师。那我们那等一下教会会继续报告有关那个其他的事物啊。那很高兴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看到很久没有看到的老朋友哈，那 Peter 跟 Rebecca， 我们先欢迎你先。感谢神，很久没有看到他们回来，然后呢，吕云也来了，那感谢神。好，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日子。早上是你所预备的，中午下午是你所预备的，晚上这个时段也是你所预备的。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蒙你的保守，真是要感谢赞美主。虽然我们这个礼拜经过有许多事物上的缠累，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心情上的烦受，以至于我们心灵烦乱，但是当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的时候，主啊，愿你照着你的应许所说，我们转向你，你就转向我们。主啊，愿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与我们的天父上帝相遇的时候，我们重新得力。你也应许我们说，我们的那个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主啊，今天晚上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话语，享受你的喂养，之后还被你更新，还被你翻转，然后还被你所建造。主啊，愿你在我们的中间，感动的灵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台上台下被你的灵所感，仰望神。主，我们谢谢主，赞美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等候，感谢赞美主，求神保守你的仆人，仰望你使用他，赞美主，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 那我就把那个时间就交给我们的那个周公和牧师，这个可以用吗？我不晓得，要不要再 check 一下？好，你上来好吗？
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好。谢谢沈牧师的介绍，他所讲的好像有大部分是对的。不过要需要声明一点，就是我不是25岁当院长，我是60多岁才当院长啊。25岁是第一次当老师啊。在美国费城念了大学，然后呢就念神学院，然后。毕业了以后就马上去台湾，那个时候华神草创期啊，很需要老师，所以被请去当老师。那个时候25岁啊，2年级、3年级的学生每一个都年龄比我高啊，虽然我1、2、3年级都有教啊，所以那个时候很精彩啊。2年级那一届呢，那个时候只有大概7个学生吧。跟现在很不一样啊，只有7个学生啊，个位数的啊，那么年龄跟我差不多啊，其中的7位里面哈、有大概4位哈、都很性格的，包括什么呢？康来昌啊，那康来昌是很性格的，你知道，有一次我感冒发烧没有去上课，他们整届学生都跑来。探访我，那么康来昌还打开圣经读一段给我听，哥林多前书第11章，因此你们中间很多人都病了，死掉了也不少。所以那个时候很好玩的，我讲课呢常常会有一些香港口音啊，还有就是普通话不知道怎么念啊。就猜嘛，每次猜错他们就哈哈大笑啊，笑得很痛快啊。到后来隔壁那一班要派代表了，说你们可不可以小声一点，我们无法上课。所以那个时候草创期我觉得很精彩啊，在中华福音神学院。那个时候是1970年代啊，我第一次在华神是1975到79啊，那4年啊，然后又回到费城。进修，然后又在费城牧会10年，然后再回去台湾啊。第二次去到台湾呢，有12年，12年之久，然后又回到费城再，去到善意教会牧会啊，然后6年以后再第三次到华神等等啊，然后跟着又回到费城善意教会，所以这个是我几乎是一生的故事，讲完了啊。你们今年的题目哈、是跟随基督啊，做主门徒啊。那门徒呢，很重要一方面就是需要有成长啊。做门徒如果没有成长的话，就没有长进啊。那么辅导老师啊，导师啊，就会很失望。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先看一下耶稣的成长。耶稣的成长，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基督是我们最终极的榜样，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耶稣如何效法呢？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效法耶稣的神性，耶稣神的儿子，他是永恒不变，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他是无限的，我们这一方面我们无法效法。可是呢，圣经说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啊，就是表示说他也成了人啊，神的儿子加添了人性啊，他诞生在这个世界里面啊，生下来是个小婴儿啊，什么都不懂啊，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自己叫耶稣的这个名字他也不懂，要慢慢成长，慢慢学习， 所以耶稣的人性是有成长的，耶稣的人性的成长是我们的榜样。那我们请打开圣经到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七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主要的经文，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念。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到第七节，那我们准备，找到了哈 ，OK， 我们预备起。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OK， 好，感谢主啊。这里的话有讲到旧约的献祭不能够除罪，无论是一年一次的那个赎罪日，赎罪日是他们最严肃的那一天，只有那一天大祭司带着公牛的血，后来公羊的血进入至圣所，先为自己赎罪，然后为百姓赎罪。每年只有那一天赎罪日，通常是在十月，我们的十月，大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别的人都进不了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带着血可以进去。那无论是每年一次的赎罪日，或者是每天祭司所献上的赎罪祭，其实都不能除罪，牛羊的血都不能除罪。这些呢，动物所流的血只是指向基督的血，因为耶稣基督才是神所预备的赎罪祭，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因为这个缘故呢，神的儿子必须要成为人，有神性的神的儿子必须要加添一个人性，这个是必须的。如果他没有人性，没有人可以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神的儿子是无所不在的，是无限的，是那个是无所不在的灵，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的本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本体，所以如果要成为赎罪祭，要拯救我们人类，他就必须要加添一个人性，他必须要成为人。我们会按照三点来思想刚才所念的经文第一，身体的预备；第二，圣经的记载；第三，旨意的遵行。我们先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敬拜你。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因为怜悯这个世界，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也从死里复活，他也为我们胜过死亡，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天父，今天晚上求你让我们更清楚地来认识耶稣基督，更加了解耶稣的成长，以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 让我们跟随主，做主门徒，也能够有所成长。求你恩待我们，为我们成全这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到第四节就已经说明了为什么耶稣必须要有身体，为什么必须要有人性。如果你再想深一层，你会发现上帝要处理魔鬼的堕落，他并不是差派别的天使去对付魔鬼，其实上帝可以下一个命令，魔鬼就灭亡了，魔鬼就被扔进去火，永远进去火屋里了。但上帝不是，上帝的旨意是要一个受造之物，要人借着顺服来定魔鬼的罪。如果亚当在伊甸园里面顺服上帝，亚当的顺服就定了魔鬼叛逆的罪。叛逆的相反是什么？就是顺服。可是亚当也背叛了上帝，所以圣经讲到有另一位亚当。另一位亚当是谁？是耶稣基督。罗马书第五章12-21节是亚当跟耶稣基督的对比。神的旨意是要一个受造之物借着顺服来定魔鬼的罪，魔鬼也是受造之物，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有人性才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第二个亚当为我们的缘故得胜了，也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得胜了。所以呢，耶稣的人性是必须的，必须的。那我们思考第一点，就是身体的预备。我们再看第五、第六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等等啊，这里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引用诗篇40篇。希伯来书的他知道每一篇诗篇都是耶稣基督的诗篇。耶稣成长的时候，他读到诗篇40篇，就把这一篇的诗篇用在自己身上。他说第五节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祭物跟礼物就是牛跟羊的血，不能够除罪，并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些只是预表耶稣而已。所以耶稣他进入这个世界，他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这个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身体才可以为堕落的人类赎罪。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就是神的儿子加添了人性。耶稣既然有人性，他就需要学习了。人性不是无所不知的，即使耶稣长大以后，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明说他有事情不知道的，比如说人子再来的日子，他说他不知道。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圣子呢？圣子也知道。但是圣子的人性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不知道。那他需要慢慢的成长，他所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耶稣需要学习，他并不是无所不知的。那他的人性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就看到，如果鞭打他，他会疼痛， 他会流血，啊，他每一个细胞都是受造之物，你知道吗？啊，他有新陈代谢的，啊，他需要吃东西的，否则他会饿的，啊，如果他太劳累了会疲倦，啊，比如说被鞭打以后，他们要他背他的十字架，啊，他背不动就摔倒了，啊，他会劳累的，钉在十字架上他会死的。在十字架上头他会说我渴了，他禁食四十天他就饥饿了，所以他是跟我们一样，他有血肉的身体，他不是神仙，他也会受试探，哦，如果他不饿就不会，不会说，魔鬼就不会说把石头变成饼，因为他禁食四十天他饿了，所以魔鬼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动用神的儿子的力量，就把石头变成饼吧。但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不会动用他神儿子的能力，他是仆人，既然是人，他是顺服天父依靠圣灵的能力，好像旧约的一位先知一样。如果天父没有要他把石头变成饼，圣灵就不给他能力把石头变成饼。但是魔鬼很厉害啊，魔鬼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动用神的儿子的能力吧。耶稣就是不用，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是靠圣灵的能力赶鬼的，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十二章，如果我是靠着神的灵来赶鬼，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他不是靠神的儿子的能力赶鬼，他每一样事情都是依赖圣灵的能力，他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依靠圣灵所赐给他的能力来行一切的事情，所以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顺服上帝旨意的人，他不吃饭他会饿，不喝水他会渴，被鞭打他会疼痛，他会流血，钉在十字架上他会死，那么有些时候魔鬼的试探是非常尖锐的，不过呢，圣经告诉我们，虽然他各方面跟我们一样也各方面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不可能犯罪了，因为他的人，他的位格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会犯罪的，但是他所受的试探，他所受的苦都是真的，全部都是真的，他不是神仙，他是真的是有血有肉的。约翰一书是针对一个异端，什么异端呢？就是当时教会大概受了希腊思想的影响，认为物质是恶的，如果物质是恶的，那么肉身也是恶的，是不是，所以呢，希腊的思想是认为神的儿子不可能真的成为人，因为人会有物质的身体，而物质是恶嘛，那神的儿子圣洁嘛，所以就不可能神的儿子加添一个肉身跟那个物质联合在一起，所以当时的异端现在被称为是叫做幻影说了，耶稣看起来有身体其实没有的，是幻影而已，那约翰怎么样子处理这个异端呢，如果你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他说那个起初那个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所亲眼所看见，亲耳所听到，亲手所摸过的，了解，他是有血肉的身体，有物质的身体的，还有到了第二章他还明说凡灵，任何的灵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敌基督的灵，有一些假先知他们好像被一个灵所充满，受感而说话，受感而说，只要那个内容是否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敌基督的灵， 如果被圣灵感动，就不会否认耶稣是成了肉身的。这个是约翰一书处理最早期的教会的一个一段，很早期的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的一段。在费城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牙医学院里面的老师，我们家住在那个宾州大学的附近，那么这一位是个华人，他在宾大的牙医学院里面教书。那我有个朋友呢跟他认识的，他就告诉我说，哎，牙医学院有个老师啊，他很特别哦，很有意思啊。什么很有意思呢？说这个人他不是基督徒啊，他问我说，我能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当牧师啊？那么他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他都还没有信耶稣，怎么可以当牧师呢？那么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谈谈啊？我说好， okay, 那个我愿意跟他谈谈。那有一天他就请我吃饭，然后哇，他就讲很多他的道理啊。原来他就是一种佛教的思想了啊，他就是认为啊，可能也是可能是道教，我不知道是到底是佛教还是道教啊，说不定更靠近道教一点啊。难怪我写神仙两个字啊。先进步一下。OK， 这位老兄啊，他是认为呢吃东西吃的越少越好啊。当然最基本的就不要吃任何的荤菜啊，这个要吃素啊，不要吃肉。那么他认为呢，如果你灵命慢慢成长呢啊，连吃素也可以越吃越少，啊，他说，大概耶稣是不需要吃东西的，是不是啊？对他来讲啊，耶稣就是神仙嘛，啊，如果你可以到一个地步，什么东西都不用吃啊，那么你就是神仙了啊，所以耶稣一定是神仙啊。那么他呢，不吃荤菜，只是素菜啊，所以他就表示，他觉得自己比一般的基督徒都更加属灵，难怪他觉得他可以做牧师了，啊，他比基督徒都属灵，因为基督徒吃肉嘛，啊，所以啊，他的整套东西就是这样子了啊。后来我点了一个荤菜啊，那所以他有点不太开心。耶稣不是神仙啊，物质不是恶，那个是希腊思想。不是圣经的思想，神所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好的，而且耶稣是肉身复活，而且将来会有新天新地，万物都要更新，啊，所以我们肉身复活的盼望，就是提醒我们，也证明给我们看，啊，物质不是恶，啊，当圣经讲肉体的时候，啊，肉体的意思不是说是物质而已，啊，肉体呢有些时候就代表肉身，另外一些时候肉体的神学用法是什么呢？是代表堕落的人性，堕落的人性，在我肉体里头没有良善，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啊，在我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那个堕落的人性里头没有良善，啊，所以物质不是恶，啊，耶稣成了肉身，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一个人。那现在顺便讲一点点神学哈，那个从华神退休了哈，那个不常常有机会讲系统神学，所以现在趁机会在你们面前讲一点啊，正统的基督论啊，这个正统的基督论呢，无论你是东正教，亦或是天主教，亦或是新教啊，或是更正教，或是基督教啊，你都接纳的，所以是大公教会的那个基督论啊，教会历史最早那三四百年，就是把基督论把它理清楚啊，大家就是很殷勤的啊，每一个基督教的中心都很殷勤的查经、辩论。那个应付异端等等啊， 那么久了以后，过了300-400年以后，终于把正统的基督论把它理清楚，啊，那么可以很简单的，啊，就是红色几个字，这个就是正统的基督论了，啊，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请，两个本性，一个位格，到永远。为什么是两个本性啊？神性跟人性嘛，啊，神的儿子就是有完全的神性，啊，那么成了肉身，啊，就是加添一个人性，啊，他没有失去神性，乃是加了一个人性，所以他是两个本性，但是是一个位格，啊，一个位格，啊，当耶稣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他对天父说，啊啊，求你让我所你把你所赐给我的人，啊，让他们也能够看到在创世以前你跟我所同享的荣耀，啊，就是天父赐给耶稣的那批人就是我们了，啊，就是信徒了。耶稣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说，让他们也可以看到在创世以前你跟我，啊，就是圣父圣子所共享的荣耀。这一节里面，啊，那个我字，啊，代表什么呢？这个我是代表创世以前神的儿子，代表在地上祷告的这位耶稣，也代表将来在荣耀里面直到永远的那位那个高升的基督，是不是啊？所以无论是创世以前的神的儿子，在地上祷告的耶稣，或是以后一直到永远这一位荣耀的万王之王，啊，都是同一个我，同一个位格，啊，这个位格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的第二位，啊，所以耶稣这个人无论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是以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的身份来做的。因为这个缘故，他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赎罪祭是有无限的价值，无论我的罪多深，无论世界上的罪人有多少，他的赎罪祭都可以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为什么呢？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所做的事，不只是2000年前一个犹太人所做的事，是因为2000年前犹太人所做的事，同时也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格所做的事。所以耶稣的赎罪祭有永恒无限的价值，啊，他没有人性就不能为我们死，他没有神性，他的赎罪祭就不能够拯救我们，所以他必须要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这个是必须的，是必须的必须，啊，那么位格，啊，person，啊啊，很难定义，啊，那我呢想来想去，啊，我觉得位格是什么呢？是有那个自我意识与道德意识的一个个体。自我意识就是说，我跟另外的有思想的个体，啊，我可以划清界限，啊，我有自我意识，我就是我，啊，我有反省，自我反省的意识，我可以把我跟你之间划清一个界限，有自我意识。另外呢，有道德意识。什么是道德意识呢？就是有伦理义务的，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那我知道我有义务要履行我这个承诺，啊，我给你一个应许，我要成全这个应许，啊，我要信实守约，啊啊，我要遵行神的吩咐，啊，这些都是道德意识，啊，一个猴子可能很聪明，啊，他用 sign language 可能可以学会200多个单字，啊，可是他不会有那个道德意识，他不能够信实守约。你可以训练他，让他可以重复的做某些事情，但是呢，他不能够说有道德意识。 所以位格就是有自我意识跟有道德意识的一个个体，所以耶稣基督是两个本性，一个位格到永远，他的人性也是到永远，他的神性也是到永远。神性是没有开始的，自有拥有的，人性是有个开始，受造而有的。什么时候受造啊？圣灵感，玛利亚感，圣灵感孕的时候，他就人性受造。好，感谢主啊！那个早期教会400多年啊，终于啊，圣经每一段都思考过啊，前后贯通，然后归纳出这样子的一个教义，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通通都接受的。这个是大公教会的教义啊，耶稣基督两个本性，一个位格到永远。耶稣在第五节说，对天父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神如何为耶稣预备身体呢？刚才有位弟兄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就是借着圣灵使处女玛利亚怀孕，这是一个神迹。那么借着圣灵的这个奇妙的工作，上帝为耶稣预备了身体。圣经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耶稣神的儿子既然有了人性，他就怎么样子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既然有了人性啊，他就存心顺服。人是受造之物，上帝是造物主啊，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哈，他取了一个人性啊，取就是加添啊，本来没有了，现在有，没有失去神性，但是加添了人性。有了以后呢，他就愿意顺服天父，一直顺服到上十字架，他把自己献上为赎罪祭。这个就是第七节所讲的，神啊，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是上帝的仆人，以赛亚书里面有几首仆人之歌，就是仆人向上帝所讲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向上帝所讲的话。我们看一下其中的一首最熟悉的仆人之歌，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你要知道耶稣慢慢成长的时候，当他听到在公会里面那个拉比宣读以赛亚书53章仆人之歌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以赛亚所写的用在自己身上。我们做主的门徒也是应该如此了，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聆听神的话语，然后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应用的方式当然跟耶稣的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我们不是神的儿子，我们不是弥赛亚。不过呢，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遵行神的话语。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耶稣呢，外表看起来是蛮普通一个人。那我们看第4到第6节，不如我们一起念第四到第6节，请。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所犯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就是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为我们赎罪。在这首仆人之歌呢，从52章就开始了。如果你看52章第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我的仆人，这个就是仆人之歌的其中一首。每一首仆人之歌都有仆人这个名称出现。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年轻的耶稣，可能他是比如说6、7岁的小男孩，去会堂听到以赛亚是53章，他就把它用在自己身上，他就开始了解他有一天要替百姓赎罪，他将要成为赎罪祭，百姓的罪将要归在他的身上。可能那一天开始，他心情会沉重很多，会沉重很多。这个是耶稣的成长。最后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以呢，他成为赎罪祭以后，他还会被耶和华所拯救，他被耶和华所高举。所以这里就是预言他将要从死里复活，他将要成为万王之王，他将要承受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那耶稣是渐渐的知道上帝的旨意，他不是一出生婴孩耶稣在伯利恒的婴孩就完全知道了，不是。当做婴孩的时候，他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的名字叫做耶稣，什么都不知道，他慢慢成长的，慢慢学习的。他的神性当然全部都知道，神性是无所不知的，但他的神性并没有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他的人性。然后呢，圣灵当然会启示他很多的事情，圣灵会启示他应该呼召那12位门徒，圣灵也会启示他中间有一位将要卖他，这些都是圣灵会启示给他的。但是圣灵并不是启示所有的事情，很多事情他需要慢慢的学的。大部分关于他自己的任务，他是需要从旧约圣经里面学习。我们回到希伯来书10章7节，这里说，那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当耶稣听到40篇，他就知道他的任务在旧约的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你想，如果你是耶稣你会不会很努力的研究圣经？一定会，因为他从心里面就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他想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天父旨意是什么呢？我的事情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一定要好好的阅读了解圣经。如果自己家里面没有圣经，只好去会堂里面聆听圣经。我的事 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父母第一次把他带去耶路撒冷。那么节期完了以后，约瑟跟玛利亚就跟一大伙人啊一起那个回家去啊，往加利利去。那么很可能那个时候啊，男生在一起，然后女生在一起，隔开的啊。那么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碰面的时候发现，哎呀，耶稣没有在跟你，也没有在跟我，耶稣哪里去了？所以他们就很慌忙的去找耶稣，不是一天的路程了，找了三天，一天路程找了三天，终于在哪里找到他？在圣殿里面找到他。找到的时候呢，发现耶稣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啊，跟那些那个圣经的学者啊，圣经的教授，研究圣经几十年的人在讨论的，在讨论什么？讨论圣经。而且我相信他们讨论的是弥赛亚在世界上将要成就什么事情，他想要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我的事情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然后那些圣经的专家们啊，对于耶稣的智慧啊，耶稣的所发的问题啊等等，觉得非常惊讶，非常惊讶啊！真的有心要了解圣经，跟明白圣经，跟把圣经应用在自己生活上的人，他们的查经啊，会比较有深度。他们所阅读的，他们也记得比较牢，是不是啊？啊，如果你是耶稣啊，说我的任务就在这个里面哦，我需要了解我的任务啊，就一定会好好的查经，因为他心里面很想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另外一处也想要请大家翻一下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对圣经的态度是什么？耶稣对圣经的态度应该就是我们对圣经的态度。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十八节，哎，对不起，我去到第四。OK， 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相信圣经的权威，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表示圣灵默示是到达每一个字母，希伯来圣经的字母。所以耶稣是完全相信那个圣经的权威，他不是要来废掉，而是要成全。然后呢，耶稣复活以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他把圣经的总纲讲出来，这个总纲是旧约的总纲，其实也是新约的总纲。这个总纲是什么呢？人子必须要受苦，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且呢，悔改赦罪的道必须要奉他的名传到万邦。所以呢，有讲到耶稣基督的作为，旧约圣经有讲必须要受苦，必须要从死里复活，有讲到救恩论，就是悔改赦罪的道，悔改信耶稣罪得赦免。然后也讲到大使命，这个悔改赦罪的道要奉耶稣的名传到万邦，这三点，耶稣的作为，福音的总纲，福音的基本的福音，耶稣的作为，基本的福音跟大使命，这三点是整本旧约的总纲，也是新约的总纲。那耶稣呢，是我们的榜样，我们需要尊重圣经，我们要明白天父的旨意。新约的圣经有耶稣额外的教训，是超越旧约圣经的。耶稣给教会的 两个新的命令，一个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如同他爱我们一样，这个是新的命令。第二就是要奉他的名把悔改赦罪的福音传给万国万民。新命令跟大使命，这个是耶稣赐给教会的。所以呢，我们既然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应该去遵行。耶稣一生呢，都遵行天父的旨意。在客西马利园里面祷告，他是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虽然他经历很大的痛苦，他所面对的是天父因人的罪所发的烈怒，他的汗珠如同血一样一滴一滴滴下来，但是他的祷告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借着顺服定魔鬼的罪，借着顺服为我们成全救赎。希伯来书五章七到八节，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个是很惊人的一个教导哈。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还是借着苦难学会了顺从。耶稣需要学习顺从。其实从他是婴儿时期开始，他的顺服都是完美的，可是他需要学习在越来越大的苦难跟压力里头继续的顺从。当那个压力那个升级了，他的顺从也需要升级，所以他借着苦难学会顺从。在他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圣经的角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比如说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三个试探他都是用神的话语把魔鬼击退。他跟文士辩论的时候，他也是引用圣经来那个挑战撒都该人他们的不信，跟挑战那个法利赛人他们的信仰。我现在准备要加快速度，因为我看已经九点多了。他被逮捕的时候，彼得不是拔出刀来砍掉一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吗？彼得就是觉得好了，时间到了啊！旧约的话，大卫如何打败非利士人啊？现在的话，他就要靠耶稣所行的神迹，也要打败那个大祭司的仆人啊！他也砍不中了，我想他要砍他的头，只是看到耳朵而已啊。不过耶稣叫他吧，把刀收起来，是不是？耶稣说哈，难道我不可以求天父？天父就派十二营的天使来拯救我们吗？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经上的话如何应验呢？耶稣被逮捕的时候，他还是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圣经所讲的话必须要应验，他要顺服。十字架上的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在引用诗篇二十二篇，而那篇诗篇的后面有讲到他的复活得胜，不只是那个乌夫哀哉而已，也讲到他的得胜。好，那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效法耶稣，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其实最重要的，我做牧师我知道最重要的不是让弟兄姐妹们在外在的行为上循规蹈矩，我对这个不太有兴趣。最重要是牧养人的心，希望你们每一位都是从心里面爱慕主，并且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是耶稣的榜样他叫门徒祷告，他怎么说呢？那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重要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从心里面愿意。牧养人的心不容易啊，要孩子们循规蹈矩比较容易，容易到一个地步，等到他们成为青少年了就不容易了。父母很多时候跟孩子们说，那个你们青少年啊，为什么这么叛逆呢？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多乖？其实他小时候并不乖，没有能力造反而已，他的心还是从小叛逆到大。我有一个5岁的外孙女，那个他是说，他有一次说那个 grown-ups always misunderstand children， 成年人啊经常都误解那个孩子们，他能够把它讲出来告诉我们也不错啊。我们需要牧养他们的心，并不是说他们小的时候循规蹈矩就可以了啊。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需要有好的榜样。如果父母真的爱耶稣，孩子们就知道，哇，这个最重要啊。如果父母真的想要遵行天父的旨意，真正的尊重圣经的教导，要遵行神的旨意，孩子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最重要。1993年，我把全家连根拔起搬到台湾，从飞升搬到台湾。那个时候，我的老二是12岁半，叛逆期到了，而且呢，一下子他的熟悉的世界就消失了，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呢，就有他的叛逆就更严重了啊，在课堂里面跟另外一个死党常常就会这个使到老师不开心，老师就常常把他送到校长室啊。那么那个还好是一个这个宣教士子弟的学校啊，所以那个校长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一位教会的长老 Dr. Bressler。Bressler 知道如何牧养孩子的心，他跟他建立友谊，他常常都说 Luke is my favorite， 我最爱的就是 Luke， 虽然老师常常把他送去院长室。那么学校有规矩，每个礼拜召会的时候一定要打领带。其实呢 Dr. Bressler 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规矩了，但是呢，既然是学校的规矩，而既然他是校长，他必须要遵行，是不是？但是你知道这种去 chapel 一定要打领带这个又是管那个外在的行为，这个并没有要牧养人的心，你知道吗？有一些很保守的宣教师的家长就是要规定学校要这样子做，但 Dr. Bressler 他知道不是这样子，所以他怎么办呢？ Luke 我的儿子跟他的死党两个人就是不肯打领带，就是不肯。他今天是 youth pastor 在加州当 youth pastor 100多个高中生是他负责的他也是不打领带，因为他觉得打领带他跟听众的距，但他跟那个青少年的距离会拉远如果你挑战他说，难道你去见总统的时候不打领带吗？上帝不是比总统更高吗？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去看我的父亲从来不需要打领带，所以我去朝见上帝也不需要打领带。他主要就是知道这个跟青少年关系要拉紧那个他那个初中生的时候，那个 Dr. Bressler 那个校长怎么办呢？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有2个打好结的领带挂在墙上。Chapel 的到了时候，他就站在 Chapel 的门口。Luke 跟他的朋友来的时候，两个人一个人头上套一个领带他们穿了 T 恤，但是都套了领带，因此就没有违反校规这个是因为他要牧养孩子的心要让他们知道慈爱的天父积公义又怜悯所以我们也需要从心里面 愿意顺服上帝，要爱慕上帝，上帝既公义又怜悯。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遵循神的旨意？如果问我问你们的儿女，说你父母最在意的是什么，他们会怎么回答？要我功课好，将来可以考上最好的大学。如果这样的回答的话，你的教养就失败了，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让他觉得功课好比遵循上帝旨意更重要，你就是很严重的失败。难怪大部分教会长大的孩子高中毕业以后就不去上教会了，有自由了嘛，有自由没有父母管了嘛，就不上教会了。所以呢，我们要效法主耶稣，从心里面愿意遵循天父的旨意。然后呢，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就是明白圣经的教导，靠圣灵所赐的能力去遵循。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求你恩待，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真正的爱慕你的心。你是我们的造物主，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你差派你的独生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了赎罪祭，他的宝血是我们罪可以得以赦免。天父，求你教导我们效法耶稣，让我们能够爱慕你，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愿意遵循你的旨意，也让我们好像耶稣那样子是认真的考察圣经，来明白你的旨意，明白我们人生的方向与目的。求你为我们成全这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谢谢主，有周牧师美好的分享，让我们都操练真正的从心里爱慕主、渴慕主，追求明白神的话语。陪礼团。